好，我们今天是庄子的这一段。庄子说：“吾为名师，吾为谋辅，吾为士任，吾为知主，体尽无穷而犹无争，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。至人之用，心若镜，不将不盈，因而不藏，故能慎物而无伤。”好，这段文字很短，非常短，但是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，它几乎是整个冥想的精华。也许它让你放弃名誉，放弃谋略，放弃世事的负担，你都能够理解，因为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这样说的。但是它甚至让你放弃智慧的主宰，智能完全来自于头脑。如果你连智能都放下了，就只剩下一个东西了，这个东西就是克里希纳穆提讲到那个背景，那个无限大能的背景。这段话实际上是所有冥想的精华。你也许学习过安禅，学习过密宗，学习过禅宗，学习过任何其他的东西，瑜伽、印度教等等。但是如果你依然被外在的形式所迷恋，那么无论你学习了多久，学习了多长时间，学的是多么的勤奋跟深入，你都依然错失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。人们总是向往一些非常隐秘的、非常快餐式的、非常神秘的事物，越是一个事物表现的神秘，它就越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。它如此神秘，它一定有什么神奇的现象可以发生。你会期待那个神奇在你身上发生。你会期待似乎有一个像孙悟空那样72变的法门，立刻让你实现某种神奇的效应，然后应运而生的东西就来了，然后就会有人告诉你，我这儿有一个法门，你只要练习3个月，你就会达到如何如何。我这儿有一个咒语，你只要念诵30万遍，你就会达到如何如何。然后你带着全然的信任，你带着如此虔诚的一颗心，开始按照他的话做。你没有错，他也没有错。我在这里并不想否定你，或者否定另一个人。但是无论你多么努力的做， 他所能达到的地方，所有的功用，所有的功用，没有例外，所有的功用，所能达到的地方，仅仅是门外。注定是这样的。任何一个咒语，任何一种方法，哪怕那个咒语或者那个方法，那个诀窍，是来自于神圣本人，来自于上帝本人，都是这样的。它能够达到的地方，只限于门外。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说，祖师从来不出门，而最里面的那个祖师爷，他从不出门。也许有100种、1000种、10000种方法，也许有些方法显得简单而粗糙，而有些方法显得细腻而缜密。无论是什么，他们要带你来到的一个地方，都是同一个地方，没有第二个地方，因为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，都是同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是，他带你来到了一个无念的点。或者他带你来到了一个只剩下一念的点。只剩下最后一念的点，因为无念只能够自动的发生，它无法以人工的方式来创造，所以所有的方法其实最后只能带领你到最后只剩下一念的那个点，这是它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顶点，最后的那个无念只能够通过跳跃，最终的跳跃。所以从这个视角上来说，你应该清晰地认知到，没有方法是更高级的。如果有人说我的方法比你的更高级，或者我这个咒语比你的咒语更灵验，你就知道那只是一个笑话，那只是使你产生信心的一种方便的说法。无论简单的或者是很复杂的，所有这些方法最终只能带你来到最后的那一念，他们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同一个效果，同一个点，而最后的那一念是在门外，它不是在门内。当你只剩下最后那一念，那么接下来你能做的事就只能是等待。当最后那一念消失的时候，而你又没有昏沉的时候，你保持你的意识状态的时候，你将进入一个浩瀚，一个无限的经验当中。这就是庄子这一段话的前半段，也就是说，他让你放弃名誉，放弃谋略，放弃世事，放弃你的智能，连你的头脑、智能通通放下。最后，也许你能够潜心的体验到那个真源，那个永无止息的真源。到此为止， 只是事情的前半段一半还没完。事情的这一半前半段也许你达到了，也许你通过禅宗，通过一个顿悟，或者你通过某一个方法，或者你只是一瞬间忽然达到了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，有千百种方式让你忽然达到那个源头。但即使那样，意味着你只是推开了门走进去了，你推开了门走进去了，仅此而已。这是事情的一半，仍然是一小半，他甚至连一小半也许都算不上，他也许更小一点。在禅宗里把这一段经历叫做圣胎的经历，它是一个起点，它不是终点，所以说它是一半都已经很客气了，它其实仅仅是起点，剩下来的那个道路，剩下来的那些事似乎更重要。我们来看庄子的下面一些话，他说，当你自由自在的游乐而不留下任何痕迹，任其所能，秉承自然，也不表露也不自得，那么你就能心境清虚淡泊而无所求了。这是第二段，这是第二段，你明白吗？你忽然发现庄子的这段话是分三段的，第一段是带你到了门口，斩断你所有门外的这些荆棘，智能啊，谋略啊，名誉啊，贪婪啊，世事的负担啊，把这些荆棘都放在门外，然后你就可以推门而入，你进来了，你第一次经验到这个真源，这个空性，这个无。然后第二段开始了，第二段就是你要在这个无当中，在这个无限当中，在这个浩瀚当中变得娴熟，变得自由自在，变得游刃有余，既不表露也不自得，它变成你的一个常态。如果它变成你的一个常态，你就没有必要表露，也没有必要自得，它变成你一个像呼吸一样的常态。你知道雍正吗？雍正皇帝，雍正是历代帝王中间少有的一个真正开悟的皇帝啊，皇帝当中大概有极少数那么一两个是开悟的，其中一个就是雍正。据说雍正皇帝在没有登基以前，他就对佛道非常的倾心，非常喜欢佛道。尤其对于禅宗，他非常喜欢禅宗。他经常去在他的寝宫，在他的这个王府里面举行一些禅修的法会，禅期啊。他有一次在禅期里面忽然有所悟，大家去看这个雍正自传里面，他记载了这段经历，非常棒。他有一次在禅期里面忽然有所悟，但是主持禅期的那个禅师其实并不是一个开悟的人。而雍正当时有一个上师，张家活佛，张家，他就跑到张家那儿去，张家一眼就看出来， 说你的确已经领悟到了，的确是领悟到了，但是你现在的领悟啊，就好像通过一扇窗户捅了一个洞，因为古代的窗户是用纸糊的。他说你现在领悟就好像在窗户上捅了一个洞，从这个洞看向天空，从这个洞看向天空。雍正也似懂非懂啊，他这个张家这句话他不完全理解，但是他感觉张家一定是对的，他对这个上师有信心，他感觉他是对的，所以他又再次进入禅堂，再次的用功，他觉得既然我没有达到最终的开悟，那么我还需要努力，他再次进入禅堂。而非常幸运的是，没多久他又有了第二次更深的领悟。这次领悟让他浑身通透，出了一身汗，自上而下都感觉到非常通透，很爽快，非常的爽快，自内而外的爽快。他立刻再一次跑到张家那儿去，张家伙伯看了以后也很高兴，很满意。他说：“你今天啊，又进了一步，这一步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你从房间里走出来，走到庭院里来看天了。你不是通过一个洞眼儿，不是通过一个窗户纸来看天空，你是走出房间了。但是，张家说。”但是至此为止还不是真正的彻悟，还不是彻透，还差一点，仍然差了一点。所以雍正继续努力，最后他终于第三次在禅堂里真正顿悟了。这次顿悟以后，他立刻又跑到张家活佛那去。还没等他开口，远远的张家活佛就立刻就说：“恭喜你，你到了，成功了。”雍正的第一次就好像是他来到了门口，他来到了门口。他的参话头，他的妄念，在参话头的作用下，也许他参的是一个念佛是谁，或者是任何一个话头，在参话头的作用下，他的妄念渐渐的万念归一了，所有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思想，而这个思想，最后的这个思想没有被摆脱掉，但他似乎通过这最后的一念，在向前看的时候，前面有曙光。他达到了一个万念归一的程度，但这个一还没有被放下，最后的这个一没有被放下。但即使这样，他已经能看到曙光在眼前了，就好像隔着一个窗户纸，好像你捅了一个洞，前面可以看到天空，有一些曙光在前面，他似乎看到了一些。而第二次，他终于推开门了。他终于推开门，来到了院子里。他真正的进入了这个空性。他最后的那一念一定被放下了。在某一个片刻，在某一个无法预料的片刻，他最后的那一念一定被放下了。他进入了空性。这就是庄子说的。他变得在里面悠游自在了啊！第二次的时候，雍正就感觉到浑身通透自在。他在那个无限的经验里变得娴熟，变得自在。你无法失去他，他也无法失去你，他变得像呼吸一样伴随着你。他变得自在了。他推开了那扇门。 但这仍是第二步。第三步是什么？第三步就是庄子最后的这一段，他说修养高尚的智人，心境就像一面镜子，对于外物来者去照，去者无留。应对事物的时候无所隐藏，他能够自然映照外物的存在，而又不损心劳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像雍正一样，你达到了这个浩瀚的经验，达到了这个无限的经验，你悠游自在于其中，但是你并没有让这个无限产生作用。这就好像你抱着一个野山参，天天在端详它，天天在看它。这个野山参很贵啊，营养特别好，但是你天天在琢磨它，在摸它，抚摸它，在闻它，在看它，你唯一没做的就是没有把它吃下去。它是一个很名贵的中药材，它如此的有用，它非常的有强大的能量，但你却没有用它。你的无限的经验也是这样，你熟悉于它，你切入它，你变得对它娴熟，但你从来没有用过它。你的问题就是你从来也没有用过它。这就是禅宗说的，最怕就是骑驴不肯下驴。禅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叫骑驴不肯下驴。你骑在了上面，你已经获得了它，但你从来就不愿意用它。你走进了唐奥，但你从来就不愿意再从唐奥里走出来。所以禅宗有这个话，一个人要走进去，还要有能力走出来。你听懂吗？我们所有的方法，所有的冥想，所有的这些训练，都是为了让你先走进去，让你至少能够达到大门口，并且能够推开门走进去。推开门是没有方法的，所有的方法只能让你达到门口，推门进去，这个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实现它。它是忽然间的，但是这只是第一步而已，这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。一旦你走进去以后，你如果一直待在里面也是一个错误，你能再走出来吗？这是禅宗讲的话，也许大家还听不懂什么叫走出来，我慢慢讲啊，你不要着急。什么叫从里面走出来？你也许看过曹洞宗的《洞山五味》啊，有人看过洞山五味的诗吗？叫兼中志，曹洞的《洞山五味》的第三味叫正中来。正中来是指一个人推开门走进去了，叫正中来。他从中间走进去了，叫正中来。正中来后面的第四位叫兼中道，他走进去以后，他在那个经验里变得熟练了。两刃交锋不虚避，好手犹如火里莲。他在那个经验里变得熟练了， 当你真的变得熟练了，你最后要达到的是兼中智。也就是灰头土脸还将来啊，对，折合还归叹离座。对，不舍有物谁敢喝，人人境遇出长流，折合还归叹离座。也就是人人都希望跳出这个长流，从这个世界里往外跳，到极乐世界里，到一个净土去，但唯独一个圣者他会回来，折合还归叹里座，他回到这个脏的地方，这个灰炭里面来。他怎么回来？这个回来有巨大的意义，有非凡的意义，那个意义远远的大过你推开门走进唐奥的意义，有巨大的意义。推开门走进唐奥，认知这个空性，只是在做准备而已，只是在做准备而已。而从唐奥里再出来，回到这个世界上来，这意味着你从今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才开始了真正的成长的旅程。在这以前，你只是在做准备。所以可想而知，这条道路是多么的悠远。你在练瑜伽，你在念咒，你在冥想，等等等等，一切一切，你在做所有的事，而所有的事只是在做准备，准备推开那扇门。当你推开那扇门，你终于进入了禅。所以禅是佛的长子，在禅以下，所有其他的派别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准备性的宗教，都在做准备，只有禅是唐奥。但仅仅是禅，仅仅是唐奥依然不够，你必须从那里面出来。怎么出来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庄子这段话，非常非常经典。他说，修养至高高尚的智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你的所有努力，你的准备工作，实际上就是为了先获得这面镜子。你现在能听懂吗？你所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了先获得这面镜子。你有了一面无限的镜子，你有了一面无限的意识状态，你获得了一面镜子，祖师把这面镜子交到了你的手里，你拿到了，而且拿稳了，你必须拿稳，首先拿稳，这是第二步要做的，你在里面必须悠游自在，拿得很稳，不会再脱落了，你这面镜子拿得特别稳，一旦拿稳以后，你就有能力，有资格开始从房间里往外走了，在这以前你是没有资格的。在你没有拿到这面镜子以前，你只能敲门往里走。而在你没有拿稳这面镜子以前，你还不能走出房间。听懂吗？在你能拿稳以后，你可以往外走了。往外走干什么呢？非常清楚。外物来者即照，去者不留。自然的反应外物，而不因此损心劳神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一旦有了无限意识的经验，有了这面镜子，你不能成天抱着镜子只是睡觉，你抱着镜子睡觉是没有用的，你没有拿它来产生作用，你达到了这个体，但你的体却没有起用， 那起没有起用，它没有产生作用。你获得了这个珍宝，你获得自心的这个最珍贵的珍宝，但你却没有把它向外放光，没有把它产生任何作用。那如何产生作用？我记得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教堂是没有必要的，寺院是没有必要的，方法是没有必要的，唯一有必要的是你跟这个世界互动当中，你跟他人互动当中，你是否是觉知的。他在讲的这个经验显然是针对第三个阶段的人，所以克里希纳穆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高不可攀的。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人，他需要，第一阶段的人需要方法，第二阶段的人需要保任，唯独第三阶段的人需要与世界的互动。当你跟他人互动的时候，你的那面镜子，你的无限的意识没有掉落。当你在无限中的时候，你既会看到对方，也会看到你自己的头脑，也会看到你自己的思想。你忽然发现你拥有了一个全观的经验，一个全知的经验。而这个全知的经验可以轻易的穿透你的思想。你曾经面对思想的方式总是对立的，针锋相对的，用左边的手打右边的手。当你用自己的左手打右手的时候，你无法终结这个矛盾。只有当你的心是一面镜子，是一面浩瀚的镜子，是一面无限镜子的时候，你才有能力超越你的头脑。忽然，你会发现，来自关系中的挑战远远比你一个人闭上眼睛坐在那儿来得更大。它是一个来自生活的活生生的巨大的训练场。我记得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以后，很多人追随他，追随他的这个心法，学习他的心法。王阳明跟他的弟子提到，他说：“你首先要有心，你首先要经验到这个心。”然后他的弟子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虔诚的人，他们就好像信仰宗教那样信仰他，非常虔诚。有一次王阳明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他很多弟子在课堂里面坐在地上闭着眼睛在那禅思找他们的心，而且有几个真的达到了一个类似迷醉的状态，非常的神醉。所以非但禅宗是有禅定，儒家也是有禅定的。王阳明走上去就把他们推醒，走上去就把那几个 已经惊艳到如此神醉经验的人推醒，唤醒他们。这几个学生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是你叫我们先进入心的，我现在真的感觉到这个心如此灿烂跟美丽。我第一次惊艳到我的心居然是这样的，令人无法置信的美好。但是你为什么要摇醒我呢？你应该让我在里面待得更久一些。”王阳明说：“如果你只是待在里面，你就浪费了它。”非常明确。如果你只是待在里面，那么你就是浪费了它。你应该融入它，然后出来。所以，实际上，全世界的圣人，他们给的方法都是同一个方法，也许他们的用词是不一样的，也许他们一开始入手的方便是不一样的，那个不一样只限于第一阶段是不一样的，到第二阶段几乎都一样了，到第三阶段你不可能不一样。全世界所有的系统一旦它真的达到第三个阶段，那么就不需要任何方法，它有这面镜子就够了，就会完全一样。那个一样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那些话，所以科氏实际上是讲一辈子都在讲第三阶段的语言，它是金字塔的顶峰。你能在无限的意识经验当中清晰地看到互动当中的你，互动当中你的那些思想的运作吗？你能看穿思想的运作吗？你能看到，就像顶果仁波切讲的一样，所有的这些其实仅仅是一些念头而已。你的愤怒，你的恐惧，你的压抑，你所有的思绪，它们仅仅是来自记忆的念头。他们仅仅是自我防卫的一些预设的思想，他们本身有极大的局限性，他们根本就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。你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吗？如果你能够在无限当中看到你思想巨大的局限，它所代表的事物仅仅是事物的完整面相中间的极小一部分，那你就不会再轻信于它。你现在所有你的思想一产生，你就会轻信于它，你就会相信它，你就会被它带着走，因为你没有看到完整的画面。一旦你看到完整的画面，你忽然发现这些思想其实不准确，不精确，有漏洞，并不是真的。忽然你就能超越他们。忽然你发现你所有的这些应对的惯性都是琐碎的，无知的。 而当你没有跟着这些思想走的时候，无限本身有天然的行动力，他们会给你新的觉醒，他们会给你新的反应。你忽然发现，你面对这个物理世界的这种方式有了一个进步，非常明显的进步。你如果没有从你的惯性开始行动，你产生了新的行动，显然会进步。所以庄子就说，他说如果你有这面镜子，那么当外物来者即照，去者不留，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，走的时候你并不挽留他们。这个外物不仅是你眼前的这个人或者事物，这个外物也包括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思想里的运动。你看到他，你忽然觉得你思想里产生了一个曾经对他的主观的判断，啊，他是一个坏人。这个思想来自于你的记忆，来自于你曾经的判断。你忽然看到你的这个观念，啊，他是一个坏人，啊，他这个人很坏。你忽然看到你这个观念仅仅来自你的记忆，它并不能反映当下的现实的情况。所以这个思想的局限性很大，局限性特别大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它对真实的一个评价只占了一小部分。所以这个观念如果你在无限当中能看到，你就不必去理睬它了。你忽然觉得你不必完全相信它，你没有必要完全相信你来自头脑的这个思想，它显然局限性特别大。因和事物本身而无所隐藏。如果你能够不受局限思想的诱导，你忽然发现你在同样应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时候，你的态度跟方式就会不一样，你会按照更真实的方式来应对它，你会做你该做的，而不是做那些来自你思想诱导的行动。据说孔子云游列国的时候，曾经多次有人劝阻他，说你不要再云游了，没有人会听你的话，你讲的那些话谁会理睬呢？他们都陈词滥调啊，仁义礼智信，这一套谁要啊？不止一次的有人劝他，啊，你年纪也大了，你可以用不着再云游了。如果此刻孔子从思想的惯性来给出判断的话，他一定会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啊，非常有道理，因为他的确也碰了很多的壁。很多人刁难他，很多人嘲笑他。如果从思想的尺度来说，他完全可以认为这些话是对的，因为这些话这些判断都来自过去的记忆，你发现没有，他们都来自过去的记忆。如果你从过去的记忆来判断的话，你的思想也许是对的，但他为什么要轻信过去的记忆呢？你为什么要轻信过去的记忆？它只代表一部分，它只代表整个事情的一小半而已。所以当你放下这个过去的记忆，忽然间良知就出现了。当你完整的看，完整的去看，用你的无限完整的去看，忽然良知就出现了。这就是王阳明讲的，当你完整的看的时候， 你忽然发现整体需要这样做，局部有什么关系？局部的反对有什么关系？是整体需要这样做，你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。你听懂了吗？我觉得我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讲得很清楚。如果撇开头脑的记忆，你忽然发现那是一个绝对需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轻信周围的反应，如果你轻信来自你的大脑过去的记忆，你一定会迷失方向。如果你能放下所有这些来自局部的判断，那些来自思想的局部的判断，忽然你就拥有了一个整体的感知。这种整体的感知难以言喻。忽然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，这就是克里希纳穆提讲的，所有教育的功能就是让一个人发现他真正想做的事。也许这件事你周围的亲戚朋友全部反对，你要画画，所有的人都开始反对，因为做一个艺术家也许会挨饿，他的收入很不稳定。当所有人反对的时候，而当你的记忆当中调出所有的信息跟画面的时候，这个观点是对的。艺术家的确会挨饿，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，这是对的，没有错。别人的这个建议也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你并不需要去责怪他人，你这个是错的。他根据他的记忆而来的，他是对的。但这个思想只代表过去而已。一旦你超越你的头脑，超越你的记忆，来自整体感知的判断是不一样的。而且这种判断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它丝毫不损心劳神，它不是一个经过思考而产生的结论。你总是在面临两难的时候无法做出判断，左边也好，看上去也很好，右边看上去也很好，你根本没法判断。唯独当你在无限当中放下你的思想，这个时候你的认知将会非常清晰明确，不需要任何判断，它一点都不损心劳神，你忽然知道你该做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一直周游列国的一个原因，他完全知道他该做什么。这就是王阳明一生做了那么多得罪人的事的原因。朝廷里面那些小人一直在参他，一直在贬他，他为此差点一条小命都没有，但他义无反顾的做。他知道他该做什么，即使这些事别人会怀恨在心，他也没关系。他知道他应该做的事，即使他做的事会得罪很多人，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的那些团体，他也没关系。所以，当你放下你的头脑，当你能在你的镜子当中渐渐的超越你曾经的记忆跟判断，超越你的习性，超越你的惯性，超越你的情绪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有创造力。这就是无限的大用，它需要长久的磨练。 它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练。所以曹洞的在《曹洞》中说过，叫好手犹如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志。真正的练家，他就像火里的莲花一样，他要在火里才能练出莲花。你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成天抱着西洋参，抱着那面镜子，这样没有用。你必须出去，你必须到火场里去，在火场里你才能练出一朵莲花。所以好手犹如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志。这个时候的志向像冲天一样的，对，你要到红城里去。而这个时候的人，他是不需要任何方法的，他不需要咒语，他不需要宗教，他不需要仪轨，他唯一需要的就是这面无限的觉知，这面镜子。这是所有人类的追求，这是整个人类进化的追求。你是否能变得更有觉知力？也许你满腹经纶，也许你读过太多的书，但是这些依然无法使你变得有觉知力。除非一个人变得真正的有觉照，而且能照破你的头脑，照破你的那些思想，否则你不可能变得很成熟。那个成熟的力量不是别的，那个成熟的力量就是指你不被你自己欺骗。当一个人能不被自己欺骗，就意味着某种成熟。没有人骗你，骗你的只有你自己的思想。你自己的思想是真正的骗子。所以庄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。你完全可以把这段话来跟禅宗的三观对比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禅宗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他把精神的成长以如此精炼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了。而庄子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，他表达了三步也非常清晰啊，到门口，走进门内，再从门内出来，拿着镜子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理解今天的这堂课，你几乎就理解了整个成长的过程，整个心灵成长的过程。你几乎就理解了冥想真正要走的道路。再也没有人可以欺骗你，再也没有人可以说我这里有能量，你来吧，我用我的能量可以让你怎样。再也没有人可以说我这有一个绝妙的方法，举世无双的方法，秘密传承了几千年的方法，我来教你。因为最终的方式，那个第三步的方式，是没有方式的方式。第三步的方式，实际上最秘密的东西是最公开的。克里希那莫提讲了40年，你可以仔细的去看他的那些书，那是最高级的东西，最高级的，没有比这更高级的。所以科氏从来就不主张有需要任何方法。一旦你拿到了你的镜子，你就不需要任何方法，唯一的就是觉照，没有别的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公开课，希望大家认真的回去能够再好好的想一想，因为这件事如此重要，它值得你回去以后再好好的思考它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